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。那时全地只有一种语言，都说一样的话。
当神拣选的时候，在示拿地找到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
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，让我们来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柏油当泥浆。
他们说，来，让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我们要为自己立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面上。
耶和华降临，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
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从了一同一个民族，都有一样的语言，这只是他们开始做的事，现在他们想要做的任何事，就没有什么可拦阻他们的。
来，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，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。
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面上，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。
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全地的语言，把人从那里分散在全地面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比。好，我们再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一到四节。五旬节那日到了，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。
忽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在的整座屋子。
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，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。
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就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
众人都心存敬畏，使徒们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。
信的人都聚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
又卖了田产和家业，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。
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在圣殿里敬拜，也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。
我们一起来诵读最后一句话：赞美神得全体百姓的喜爱，主讲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好，以上是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光照我们。好，有请许牧师证道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那在开始以前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，我们怀着一颗谦卑的心，求你亲自来指教我们你智慧的言语，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可以学习到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敬畏你，来合而为一。主啊，求你粉碎我们的骄傲，让我们在你里面成为一个谦卑的人，让我们学习彼此舍命，彼此牺牲，个人看个人比自己强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大使命，去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。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的敬拜，求神你来悦纳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一个呢，这个塔呢，是正刚刚开始建。这个塔，你们知道叫什么塔吗？不是杜拜塔。杜拜塔现在这个建成的话，杜拜塔就没那么高了。这个哈、哦、是杜拜塔建成之后，然后呢，那个沙地阿拉伯呢，他们想要建一个像这样的塔，哦、它叫做什么？王国塔。Kingdom Tower 王国塔、嗯、那这座塔呢，一开始他们说要建1600公尺，然后现在呢就肯定会超过1公里，那可能在2020以前就会、就会建成，所以、杜拜塔很快就不会是最高的。那你可以看到它这座塔、哦、真的是蛮高的、哦、蛮，然后它上面本来有一个，哎，不对，这个是杜拜，呵呵，这个才是王国塔，搞错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828公尺啊，啊、哦哦，这个才是王国塔，看到没有？这个，啊，这个是会1公里啊， 哇，所以那个人类史上第一个一公里的建筑物就快要产生了啊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台北101，这是上海的那个世贸中心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这个是香港的啊。那你看，以前埃尔菲铁塔，铁塔很高，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是，跟他们比的话，啊。那中国呢，也在建一个中国最高楼，啊，下一个中国最高楼是这个，在上海，今年已经快完成了，应该已经完成了吧，反正就这一个月就几个月吧，啊，这个塔叫做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上海中心，上海中心，那今年就要完成了。那我发现哈，人类在发展的时候，美国之前像美国也是一开始就发展很多的这些在发展期啊，发展就建了很多的高塔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换亚洲，所以就有马来西亚的双子塔，然后就台湾的101啊，然后就越来越建越高。那反好像说在某一个，然后现在换成那个中东那一带啊，当然中国还继续在建，你就发现。人类在某一段时期呢，就是发展的阶段呢，对摩天大楼会有一种盲目的崇拜。那广播塔刚刚开工，已经很多还没有开工以前，就很多人在质疑，里面有多少的房屋会被空置？因为它那么的高，那么多层，200层，那会有多少的房间会被空置？我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呢，人的心总是走在人的需要的前面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巴别塔的故事，然后我们再来比较，就是之后可能是差不多大概1000多年或2000年之后的初代教会，我们来比较这两个事件，我们会有很多的反思。首先，人类在我们一开始看到这个创世纪十一章之后，我们就首先第一个想到就是，之前洪水已经毁灭了全世界，除了挪亚的一家八口。我们上次有算了，说挪亚的家族有没有？那我们看到说，以为之后人就开始会学习到说，我们不能再作恶，不能再违背神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又看到说，他们现在要建一个塔，要塔顶通天，所以这个就是人的骄傲。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，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爬。所以呢，当人心比天还要高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要运用科技来达到天上。在这里呢，讲到说塔顶通天，其实意思就是那个塔顶要到神在的地方，也就是天上的意思。而且他们这里的目的是说什么？我们要为自己立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面上。你知道吗？神在刚刚起初创造人的时候，和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。”如果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要怎么样遍满这地？所以他们在建这个巴别塔的时候呢，运用当时的科技，可是呢，就直接和神的计划相违背。当他们想要建这座塔、这座城的时候，不是只有塔，还有城，就像王国塔一样。你知道王国塔不是只有这个塔，它旁边还有很多周边的很大的一个城市，基本上。所以，当时的这些人不只是想建一座塔到天，而是他想要在地上建一个王国。不只是让他们不分散在全地，但是你在这边发现一件很讽刺的事情，你那个手上都有经文，所以请你继续看那个周报上的经文，你会发现人啊很努力的要往天上去，但是呢，神这边讲到说，第五节说耶和华降临，第七节讲说来我们下去，意思就是说很讽刺跟矛盾的是，人呢、努力的要到天上去，但是呢，他不是说神在天上看不到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是说神要下来才能看到你的塔，就好像是说你很努力在上去，但是呢，很讽刺的是神要下来，所以你的塔再怎么高都达不到神那里去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人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呢，都没有办法变成。 那我们在这边呢，还看到另外一个图画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当巴别塔人要向上的时候，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，让他们分散在各地。但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就是可能数2000年后或1600年后，你会发现另外一个图画，在圣灵降临在世上的时候，这一些当时的使徒们或门徒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，让许多人都很惊讶，就好像我现在可能在讲普通话，然后你们就听到山东话，或者是听到上海话等等这样子啊，或者英文，就是用你们的方言然后听到的。那这个事件在当时让许多人都惊讶，结果呢，彼得跟其他的使徒就用这个机会站起来就传福音，告诉他们耶稣是救世主，听到人都悔改。所以在这边你会发现，人的骄傲让我们想要像神一样，但是只有人的悔改才能让人重新回到神的身边，从想要变成神变成效法耶稣的谦卑。那这段经文在这边啊，当使徒站起来说话，讲完了耶稣基督是谁之后，37节，众人觉得扎心。扎心的意思就是心里很痛，或者是心里觉得很对不起神的意思。那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的名受洗，使你们的罪得赦免，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给所有主我们上帝招来的人。彼得用更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，他们都专心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、过饼和祈祷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当人想要聚集在一起变成神的时候，神下来变乱人的口音，让人分散在地。但是当神的圣灵来了，要聚集人在一起的时候，神的圣灵就使人能够知道扎心，自己是有问题的，自己的骄傲要在神面前重新省察自己。当他们谦卑下来的时候，他们悔改的时候，他们就才能够真的回到神的身边，和神重新恢复了关系。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巴别塔的这个问题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得到整个的反转。那有一个人啊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应该都知道吧，有一个人叫尼采。尼采呢，哲学家，他说了一句话，那这句话呢让许多基督徒觉得受不了。这句话是什么？神死了。他说过神死了，他写在他的那个书里面说神死了。然后因为他的基准，他说人不再需要神做道德的基础。当然那个时候也是科学的很大的发展的时期，所以他在1883年或1883年的时候，他就说神死了。那我在网上就找到一个标语，很有意思，你们看一下。在1883年，尼采说 God is dead， 神死了。在1900年，神说尼采死了。尼采在1989年的时候开始发疯，然后呢，他发疯的时候就真的是很多还听说了，在街上还抱着马，然后说你是我的兄弟之类的话。然后呢，在1900年的时候，那有人说是肺癌死的，有些人说肺炎死的，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死的啊，就可能肺炎。但是我觉得非常讽刺，所以我很喜欢这段话。他说神死了，1900年的时候谁死了？他死了。说真的，许多说过神死的，或者历史上所有说过人定胜天的，现在都死了。所以人类的骄傲就让人怎么样，死不悔改。他到死了都没有悔改，我知道他发疯了，但是他的写的那些书信里面并没有说他悔改。我们以前讲过一句话，人要往上就上不了，然后我说过什么，要往上要怎么样，先往下。你要认识神，你要先悔改谦卑在神的面前。你如果想要像当时建巴别塔一样要到神那里， 神看着你不会是一个很讽刺的说我看不到，因为你永远到不了天上。我不觉得这个 Kingdom Tower 可以到天上，虽然有一幅图是好像它从云端里面冒出头来，但是我们那个 Andy 刚刚从尼泊尔回来，他还没有爬到喜马拉雅山最高，都已经爬5000公尺了。如果神在天上，在整个宇宙的创造主，你说他看我们这个山峰算什么呢？第二点，语言的不同，还有看到圣灵的充满的一个对比。当神在变乱他们语言之后，人和人的沟通就更困难。我相信这不单单是语言，还包括我们的文化。譬如说，如果我讲我喜欢吃蚵仔煎，你们有几个明白我在说什么？对，那就是文化上有不同。所以当语言变乱的时候，人分散在各地的时候，就会有不同的文化也产生。那所以我们有大江南北来的，那有些南方跟北方的做法跟想法就很不一样。那在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发现不只是他们讲出了同样的话，就是他就两种可能嘛，一种是我呢讲话的时候你就听到你的方言，或者是我直接就圣灵改变我讲的这个方言。好，那不管如何，他说了别国的话的目的是要将这人召集在一起。但我发现不只是语言重新把他们聚集在一起，还有文化上的改变。因为这些人一听到这些之后，然后彼得要他们悔改，他们就信了，然后就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所以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，神的应许、神的福气就来到。你越觉得自己了不起，神的变乱，神要让你不要太，他说你记得之前那个在巴别塔说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吗？前面少加一个字，所做的恶事就没有不成功的。我觉得基本上你越想要像神，你就越会背逆。但是当人谦卑在这里的时候，那一天就有3000人受洗领受圣灵，然后他们全部都被改变了，他们活出一个在这世界上活不出的生活方式。这种基督徒的特别的特殊的生活方式，就借着初代的基督徒传给大部分的民族。基督徒非常看重神的话，所以在初代的时候呢，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在传扬神的话，可是怕当时呢，如果耶稣还没来，所以他们呢就要把圣经都写下来，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这全本的圣经。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除了去传福音之外，还有许多基督徒在致力于翻译圣经，所以圣经是全世界翻译最多的一本书。因为神的话的心意，神的心意是要让神的子民因着他的话扎心悔改，重新聚在一起敬拜他认识他。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有的语言的数量是大概6900多种语言，其中没有圣经的语言有1900多种，但是有2000多种正在翻译。这几十年来翻译圣经的数量跟那个速度，比过去的几百年或几千年都快很多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，然后加上科技，所以他们越来越快。那新约圣经已经翻译的有1294种语言，那全本圣经翻译的呢有513种，这是去年的数据。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呢是要让神的话传遍全世界，让神的子民重新聚集在这里一起，不一定说同一种语言，但是可以有同样的信念在圣经里面。第三，我们看到呢两个对比，就是关系的混乱还有信徒的合一这两个对比。当时的大巴别塔因着语言的变乱，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国家，这些国家之间就开始征战，于是就产生人与人之间关系上非常的混乱，民与民、国与国就产生很大的冲突。你可以说人是咎由自取，因为人要建巴别塔的时候，神不希望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帮派。我们一听到帮派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想到什么？ 黑社会，讲到黑社会想到什么？
党派。
党派，还有呢？暴力，还有呢？毒品、枪剑、色情。你知道吗？你一个人不敢做的事情，十个人或是一百个人就敢做。这个就是帮派。神为什么要分散人在全地啊？因为避免人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帮派。神的心意是有许多有一些零散的小帮派，比一个超级大帮派要好。所以神要把人分散，因为这样子罪的影响就会小得多。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种的聚集，这种就不是叫帮派了，这种的聚集，因为我们看到人信徒增加多少人，3000。然后那里讲到说，众人都心存敬畏，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信的人都聚在一起，凡物公用，又卖了田产和家业，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。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一般的帮派是聚集在一起，然后要怎么样谋利，为己谋私利。但是这一群人聚在一起，他们是彼此甚至把自己的家产都拿出来变卖，为的是让大家的需要都得到满足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，使徒行传或者是初代教会时期，是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神的心意的时刻。他们不是争权夺利，他们是凡物公用。而且我们看到46节说，他们在家中过饼，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可以说是教会的生日，那一天教会就增加了许多的人，而且他们在一起不是像之前巴别塔一样自私的要为自己立名，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帮派。他们是一个很不自私的团体，目的是要让一起来敬拜神，彼此关心。那我们就看到第4点，之前我们看到地狱的分散，现在发那个五旬节的时候，也就是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同心的敬拜。在巴别塔的时候，人是聚集起来一起违背神的心意。神说要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，他们就是要聚集在一起，要成为一个王国，不照神的心意来做。但是在五旬节，也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，我们看见人们是聚集起来同心敬拜神。46节说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圣殿里敬拜、赞美上帝。如果因为罪的关系，人类聚在一起会成为最大的帮派。当这群人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接受耶稣的救赎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在你心中改变你。这个时候，人聚在一起就不再是自私的，他们一起来敬拜神、赞美神。所以以前他们是为自己立名，你们会发现现在他们是高举耶稣的名。这也是为什么说教会的标志就会是十字架。那我这里有一个等一下好了，这里。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呢讲到合一，但是我会发现说之前的合一跟现在的合一不一样。神不是说不要合一，问题是你合起来做什么，当你聚在一起做什么。当人呢希望自己的名被立在地上的时候，因着自己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可能当时你知道吗，像这些杜拜塔什么这些塔都有那个首席工程师的名字，还有建的那个集团的名字，然后这些集团就好像变成是非常荣耀非常荣耀。好，那如果是杜拜建好了这个塔，整个杜拜或杜拜的酋长就觉得走路可能都会有风。这就是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想要为自己的名，当你的罪的影响力就会更大，因为你的骄傲，你的鼻子可能走路都是这样，你要翘到天上去。所以我发现一件事，罪人和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因着彼此的罪带来的影响力不是相加，而是相乘。为什么呢？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所以 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以负面的方式彼此对待，用罪的心态来自私的进入任何的关系，包括婚姻，包括父子母女关系，包括朋友关系等等，只要你用自私的心态进去，而且如果两个都是罪人，都是自私的心态的进去的时候，就变成冤冤相报而私了。那个之间不是只是哇加起来的影响力，而是乘上去的罪恶的影响力。但是当这一群悔改的人聚在一起，他们不单单之前我们看到已经恢复了彼此的关系，他们同心的就是彼此卖自己的田地啊，那个田地来互相的帮助，他们呢还一起的来敬拜神，同心合意恒切的敬拜赞美神。所以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，当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相加，我发现也是相乘。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大型的基督徒聚会非常让人感动。你发现上次我们的联合聚会，我不知道当中有几个人去了，我们的联合就四间教会，当时还没有4间，四间教会联合的营会，虽然只有400多人参加，但是在澳洲华语基督徒的营会算是比较大或最大的。上次的营会有许多人被神改变，我相信如果我们400多人有那么多人被神改变的时候，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。如果你看报纸，甚至报纸都报出来半面的幅，就大概四分之一幅在面篇幅在讲我们的那个营会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，我岳父看到了还特别要拿给我看，我的照片在上面。但是我们发现当时有3000人信主，那你想那教会的影响力多大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在家里做基督徒，因为那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聚集在一起合一，但是不是聚集在一起立自己的名，不是聚集在这一起变成想要像神一样与比心比天高。神要我们聚集在一起谦卑下来，一起悔改，一起然后之后可以彼此有好的 交通，互相认罪，互相带领，互相牺牲，一起成长，一起敬拜，这是神要我们在一起的目的。当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同心合意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产生非常大的爆发力或影响力，而且是完全是正能量，不是负能量，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第五，你看见当这个塔呢，要正在建的时候，神就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，所以这个圣经上面说到这个塔或这个城就停了，停建了。当他们分散到全地的时候，又不同语言，所以就很难沟通，就很难再建这个塔。但是呢，教会的建造确实停不下来，是如火如荼。你看当日信主的有3000人，但不是只有3000人信，后来那个群体不断的茁壮，因为他们敬拜神，因为他们彼此相爱，所以在47节说得全体百姓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我是不知道一天加多少人，我想应该不止一个人吧。如果能够一天有3000人进主，我真的不知道加多少人，但是我估计应该是很快的那种，好像火再烧一下就哇，越烧越远，越烧越远。而且教会人数增加之余，有许多人留在耶路撒冷，但是也有一些人回去自己的家乡，或者是因为逼迫离开的。但就算他们是因为逼迫离开，他们呢无论去哪里，他们就在那边建教会，就在那边传福音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后来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，在罗马已经有教会，他从来没去过罗马，所以他如果是外邦人的时候，他没去过罗马，罗马为什么已经有那些信徒在那边呢？就代表说这个当时的教会呢是传得非常远。那我发现一件事，人的骄傲跟野心有一天会被阻止，神不会容许你这样一直的下去。但是当神的圣灵在引导，神的福音要传出去的时候，人是挡不住的。教会的成长是神的工作。有没有人要猜一下2012年的数据，全世界有多少的多少%是基督徒，20%的基督徒？20%32% 全世界32%，23%是回教徒，这是2012年的数据，10%是印度教徒，7%是佛教徒，还有3%，还有1/3的人说我不信，或者是我没有选择信仰，不见得是无神论者，1/3的人不见得是无神论者，他们可能选择，他们相信有神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所以呢，我相信虽然在这32%里面啊，有很多可能是挂名的，对不对？你有些连就是圣经也不读，祷告也不祷，教会也不去，我觉得有一点挂名的。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，在第一世纪圣灵那一天啊，就是降临，然后说让那些使徒说各国的话，然后站起来传了这个福音，那些人扎心悔改之后，那3000人带来的影响力已经改变了全世界。我们绝对可以这样说，已经改变了全世界。那我找到这张图，我发现说，我很希望我们像是这样，教会在被建造起来。那3000人，他们不断的去建立教会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今天所有的教会都聚在一起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？全世界1/3的基督徒的话，虽然有些是挂名的，但是如果这所有的教会都聚在一起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我觉得巴别塔算什么？ Kingdom Tower 算什么？神的教会挡不住的，神的教会才是真的能够让人重新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。在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全国排名前20的高楼有10座在中国，加上现在正在建的，2014年排名前20名的高楼，中国会有13座。我在查这些数据的时候发现，长沙也想建，哪里也想建，到处都想要建，都是超过500名在中国。我发现在不少城市存在对，在中国存在对摩天大楼的一种崇拜。那有另外一个消息是，2012年呢，有一个就是有这些哈，2012年武汉要宣布要建一个全国最高的，所以想要建成666米，然后呢，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希望你也是建武汉希望建630米，深圳希望建660米。山东青岛，这里很多人山东青岛的，要建一个777大厦，要700米。然后呢，中国的大楼的刷新就非常的速度惊人，这些城市对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就很狂热的追逐。其实我觉得中国人足以自豪，而且最近你我进行造小的一些演讲，你会发现就是中国已经快要超过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。当然了，美国也没有中国那么多人，1/4全世界的人口就在中国，所以平均的收入还是美国高很多了。但是问题是，中国的军费会越来越高啊，会超过美国有一天，所以中国是会越来越强盛。但是中国人会不会步上巴别塔的后尘？我们真的要思考，因为在1975年，在中国河南省有2个大坝。因为技术问题，你知道那时候在河南建了2个大坝吗？我不知道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消息他会把它封锁。那当时的情况呢，是有些技术上的问题，那大坝呢都有，它是用泄洪闸来把那些洪水排放出来。结果当时呢，因为没有好好的保养，还有其他的问题，结果有许多的泄洪闸，他要建好多泄洪闸为了泄洪，可是有好几个开始不良，结果发现呢，雨水又高涨，最后把大坝给冲走。那当时死了多少人呢？官方数字是几万人，但是在1980年的有几个总委还是那个委员，他们说是23万人，可能是中国最大的死伤的这个一件事。回去你们可以查一下，河南的这个河南泄洪。如果这个是事实，它可能是人类就是在技术上最大的这个死 死亡人数了。但是呢，在1986年，还有在苏联有一个车诺比核能电厂事故，然后最近在2011年有福岛核电厂事故，许多这些都是很多的人为的失误。还有就是他们，我真的发现哈，人呢就会用这各种科技让自己就是更好啊。所以大坝也是让我相信，如果大坝这两个大坝建在河南省的百姓一定觉得自己很棒。当时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？就是因为他们太相信科技了，觉得这个大坝建得那么高，那么雄壮，不可能会有任何的问题，就死那么多人。同样，在这个车诺比也是一个算是半人为半应该算是人为的因素。福岛也是，其实他们哈、福岛的核电厂，他们的墙啊可以挡住差不多10米高的洪水，就是海啸10米高都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很不幸，海啸不止10米就炸，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它有多少的辐射，可能你是在嘴巴里，我不是开玩笑的，因为当时在1986年车诺比的核能电厂事故呢，有一个在瑞士，欧洲瑞士的，在过几周还是几天之后，发现他自己的核就是那个 radiation 就是放射能，在他身上已经超标，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已经在影响这两个核电厂事故，可能甚至会比中国之前那个大坝更严重，因为他们的后果要很久才看得到。现在已经离苏联的那个事故已经20几年了，差不多快30年了。但是即使到现在，它方圆好像25英里还是多少，还是不能住。所以技术的失误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和灾害，你根本不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，下一次的灾难会不会是全球性的灾难。我们很相信这一些科技，但是问题是我们忽略了有的时候，譬如说好，今天美国的那个双子星大楼，沃塔瓦，如果他们不建那么高，会死那么多人吗？真的，真的，我们要好好思考说，人类的科技，如果我们是像初代基督徒那种回转，让许多教会开始更多的教会在神面前敬拜的话，那是何等美的图画，真的是乌托邦。但是如果我们只迷信科技，然后却忽略人心中的罪，下一次的灾难会不会是全球性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，在今年的去年的七月多，然后有一个在应该是在长沙吧，想要建世界第一高楼，要建838米，比那个杜拜的塔还要高10米，然后他号称想要用7个月把它建起来，因为他是用不同的耗材把它。那个杜拜光那个地基就打了5个月了，好像他说他想7个月就建起来。结果呢，要建的那一天还是隔几天建了几天，然后就被中国的法定部门叫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没有通过那些法律程序，还没有完全去检查很清楚那些土地等等各方面的问题。那他的方式，他是就先在工厂建好再去拼装起来。那也他说他曾经装了，真的好像是在7天之内装了30层的一个饭店。但是现在你要建800多米的饭店，你那个拼装技术是不是还可以建那么高呢？不知道啊。但是人的心比天高啊。那个要建的那个主席，那个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忘记了。但是他要去开土的时候，已经开土了，过来再建。什么时候要再建还不知道。开土的时候是小跑步过去的。为什么？有脸啊，有面子啊，可以建那么高的。那他根本也没有想清楚会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。我想请问各位，你现在是骄傲的心比天高，还是你真的像初代信徒一样谦卑的效法基督的样式？你现在是和其他周围的人是充满语言和文化的障碍，还是你用爱用圣灵的引导来融化这些障碍？你和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关系 是处在混乱中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想认识其他的人，还是你愿意看看彼此，然后彼此照顾？请你看看你的旁边的人说，我要照顾你。然后请你再看看前后的人说，我也要照顾你。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你怎么照顾他啊？所以刚刚你问的那些人，请你在今天结束，就是崇拜结束之后，至少要知道他的名字，好不好？你是在家，是否一个人在家中敬拜神？很少和人接触，我相信这边不会了。但是你是否你的人是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，也就是说你跟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一起敬拜神，还是你愿意常常来到我们教会和小组有合一的敬拜和赞美呢？你是在造自己的巴别塔，还是你在传福音建造神的教会呢？我们要想想看，希他人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是像初代使徒一样说，哇，大家看到这个教会好蒙人的喜爱，因为彼此之间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这么美，好，天天都想来。你是希望那些人来到这边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的心态呢？他是听到一大堆闲言闲语八卦，然后看到大家迟到早退，看到大家各自为政，还是说看到基督徒的爱心，关心每一个人，互相的帮助，互相的鼓励，合一的敬拜？当我们这样，这群人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教会，让人无法抗拒这样的爱，不得不来。所以处理夫妻关系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做到一个地步，让他不得不爱你，那就是神对我们的爱。同样，我们彼此之间是否有这样子的关系和爱？因为说真的，我牧师讲一句话，我常常觉得吃饭的时候啊，我常常看到很多零散的人。OK， 那我不觉得这有很多的问题，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自己，不喜欢太多的交集。但是我不希望看到，如果有他不想一个人的时候，但是却必须要一个人的现象在我们教会，你明白吗？他没有人要跟他讲，所以他自己吃饭。我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。他如果自愿说，哦，我自己吃饭很开心，那没关系，你不用去打扰他，因为有些人不想打扰。但是我不希望看见我们教会有人很孤单的来，很孤单的走。我们的意向一直都记载在灵修手册的后面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关系导向，就是爱神爱人，注重神与人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。第二，我们要有社区关怀，我们要关心牧灵，成为在波物这个地区的祝福。第三，我们要宣教职堂，遵循大使命，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。我相信如果我们真实切实的做到这几点，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不是巴别塔，我们是像初代教会一样，有热心，有爱心，有谦卑，在神的面前同心合一的敬拜神，彼此过比的互相的牺牲的一个教会。如果你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，你自己要在神面前今天要立志，我要成为这样的人。当有十个人立志，有二十个人立志，甚至三十个人立志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就不一样，我们就有很大的影响力，盼望得救的人天天加油。我们这样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主啊，我们看见人的心真的比天高，我们看见我们有时候自死都不悔改，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，我们有智慧，我们靠着自己要来 照理我们的家庭，要来奋斗我们的事业，但我们常常在这当中我们忘记是谁给我们家庭，谁给我们财富，谁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。主啊，我们不要讽刺的让你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建的这些巴别塔都到不了我们那里去。我们盼望你来到我们这边，看见我们的是，我们是一群愿意谦卑在你面前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彼此牺牲，一起和同心合意的敬拜喜乐在你面前的一群人。 求你让牧灵台福基督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。我们盼望我们看到更多的聚集，而且这些聚集不是立自己的名，我们要高举十字架，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让你的名被传到万邦去。盼望你早日回来，我们能够得见你的面。盼望你可以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们是你忠心的仆人，忠心而良善的仆人。求你改变我们这里每一位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的自私，有任何的彼此伤害，有任何的不愿意彼此认识，求你把这些都拿走，让我们成为神你所喜悦的教会，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人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